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求你在这个恩典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让我们真的可以从你那里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真正的享受到羊和牧羊人之间的关系，享受到父子之间的关系，享受到那个美好的团契相交。我们再次仰望你，我们寻求的就是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主啊，你让我们学习安静，在安静当中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学习可以寻求你。主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我们去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要寻求的乃是你的启示。就像所罗门王在断定事情的时候，他说他要有一颗聆听的耳朵，他要聆听上帝对他说的话，他的心预备好了。主，我们也是在这里用同样的祷告向你来祈求，我们也愿意像所罗门王一样，我们有一颗倾听的心，对准着我们的神，求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明我们需要听到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回应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回应我们的祈求，也求你进一步的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主，这就是我们的祈求，我们愿意和主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先来检验一下啊，上个礼拜呢，小小的作业啊，我们的作业其实是很简单哈，这个是啊，我在训练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也常常会问的问题哈。那么，与其呢是要我们讲出别人的啊这个恩赐啦，还有他的职分是什么，现在我们问上帝啊，上帝，你说我九大恩赐里面啊，我最前面的两项是什么？哈，我最从你那里得到的这个 gift 这个恩赐啊，最强的是哪两个？然后我在五重执事当中呢，我比较彰显的是哪两个啊？我们求主告诉我们哈，而不是去问你的牧师啊，而是直接问神哈。然后呢，在分享过程之后，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做一个事后的这个工作哈，就是你把你的得到的启示啊，你可以去问你的属灵长辈，去问你的属灵的牧师，或者是小组长啊，在你的教会的结构之下，你可以去问你的长老。那么可能要有印证哈，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了，我们要求印证哈。那在这个求印证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发生哈。你的属灵长辈也可能不见得同意啊，但是呢，他一定会给你有他的看见啊。那当然，我不希望你会有冲突啦啊，因为他同意不同意，跟你自己得到的答案呢，可能不是一样的哈。但是一样的话是最好啦，好，那真的是感谢主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操练当中呢，你就是要安静啊，要听从神来的话语啊，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啊。那在这个想法当中，你要确定一件事情，这个不是你自己想的，乃是神告诉你的。OK， 好，有没有人要分享上个礼拜的作业？有没有？ 征召第一位，你们不讲，我就点名了。好的，好的。
老师，我可以说吗？
可以呀、啊，孔军先来。好的。
因为我待会儿要上地铁，我就怕我单位效果不好。
好。
那个恩赐里面，我觉得神告诉我第一个就是医治。
医治。
第二个是信心。
医治跟信心，嗯。
嗯。
很好。
然后那个五重执事里面，就是第一个是传福音的。
传福音。啊。
啊，第二个是使徒。
哦、OK。
不知道
这个是你的你有觉得很意外吗？
这个就是我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在很安静的时候跳出来的。
啊哈。OK。
第一个 number one 是很清楚的，但 number two 我就有点犹豫。但是就要交作业就交
了。OK OK， 所以OK 好，我把它写下来啊。好 OK， 好的。OK， 还有人要分享一下吗？来，下一个。哪一位？啊，我一个一个点名好了。好了，那李刚好了，你现在戴耳机啊、哦，能讲就讲吧，李刚。
不方便了，牧师。
讲几句话可以吗？啊。OK， 杜立群没办法。OK， 李刚你就用写的好了。好，好，我们来问，那个安娜陈。要不要安娜陈传道？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或者是安娜陈，你就打字的好了。好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听得见吗？
哎，我听得见啊，安娜，感号 ，OK。
我是 Skype 不太熟悉，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我这样讲能听见吗？
可以的，可以，没问题。
OK， 好，那我就说一下，我那个恩赐是九种恩赐里面是。敬拜、教导、信心和传福音。
敬拜、教导、
信心和传福音。
信心、传福音。
传福音是后来我那个操练突破了以后神给我的，一开始我一直都是没有传福音的词，都不传的。
Okay. 所以敬拜，
我很有
信。敬拜就是比较是先知性的，好的。OK，
对，因为我一开始就有敬拜的恩赐，最早找的就是敬拜和教导。
好的，敬拜和教导。OK， 好。
五重执事里面，主要的是使徒和教师。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那个教导的恩赐，但是我一直没想过，是使徒的那个位分和恩赐，我是没有想过，后来才领受到，后来也是经过很多别人的印证的，我也感谢神。
好的，很好。使徒其实啊，做宣教士的人哦，都是使徒性很强的啊。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宣教士以为是传福音的，其实不是哈。因为我们所讲的宣教士是一个离乡背景啊，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那个其实宣教士其实是使徒性的，去那边开荒辟地，不怕死，也不怕任何的困难啊，所以那个坚忍的心智，那个是使徒啊。那有人说使徒就是。死徒哈、啊，死掉的死徒哈、啊，那就是说不怕死的哈、啊。所以我们所讲的那个 missionary 哈、啊，宣教士啊，其实就是使徒。你要有那种使徒性啊，那种使徒性强的人呢、啊，才可以去做宣教士啊。那跟我们一般来讲传福音的人是不一样啊。一般我们讲传福音，其实就是说，哎，我碰到什么人，我就传什么，就可以说。本地宣教的，然后那就是传福音的。那真正讲宣教士，就是到 离乡背井，要离开家的。好，那 OK， 我们下一位，那、感谢主，佳佳，你要不要跟分享一下？
哦，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九种果子吗？还是我怎么记得是九种果子？可是好像大家回答好像不是讲那个，
不是九种恩赐，不是九种果子。
啊，我以为是果子，不是恩赐、
欸，哎、欸，恩赐。
啊，真的吗？
是的，
我超念是果子。
OK，
所以我的回答先用果子回答好了，恩赐下次再问好了。
OK， 你的果子是什么？
我的果子是那个良善温柔。
良善温柔 ，OK。
嗯哼。然后那个五重执事的那个。就是传福音。那第二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觉得我可能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神还是自己，就是可能那个教师比较强，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我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的去询问，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东西已经放在里面，我没有太用力去想。
对，很好，嗯，
就这样，
很好，OK， 杜立群，你有没有什么分享？没办法开啊，大概没办法开，没关系啊，我们下一个好了。Christine 那个潘姐妹，
好，但是那个九种恩赐那个我也跟佳佳一样，我也写成九种果子
啊。OK，
是我听错了，抱歉。那我就问神啊，神说第一项果子给我的是仁爱，第二项是喜乐，我就问神，我说啊，你求你讲来仁爱讲一讲给我听啊，什么叫仁爱？神说爱是恒久忍耐，爱里有包容，爱里有怜，爱里你就会有付出和给予，爱里面你就会有如何，然后你住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
好，
你就会有爱。
Okay.
然后我就问神，什么叫喜乐？神说用得胜的眼光去看待所有的人事物，你就不会被环境人事物话语所捆住，你就会有喜乐，在我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好的。
然后恩赐的里面第一项神赐给我的是传福音
啊、
第二个是教师，但是第一项传福音的里面我不太确定哈，就是好像福音的旁边有一个使徒，但是不是那么清楚，我不太确定。
Okay.
然后神说他会为我打开传道的门，如果你求我、
okay.
我就为你开传道的门。我就问神，那我要去哪里传福音呢？我跟谁传呢？神说到你要到以色列家米子羊的那里去、
okay.
你要跟你的邻舍传福音。我说谁是我的邻舍？是撒玛利亚。然后
那你要去找你的撒玛利亚在哪里？
我说神啊，教师，我说我要怎么教导？我在真理这块不太装备不够啊。神说用你所经历的，你所看见，去祝福那些跟你有同样的这样环境的人，去祝福他们。感谢神。
好，谢谢分享。你们如果没不方便讲的话呢，那你就你就用那个短信啊，就是在这个 Skype 上面啊，就用写的啊。OK， 我们下一位一峰，你可以讲吗？
那是可以吗？
可以，
听
得见，很好。
我的那个 N 次之前就测量过，就是有使徒的，然后信心，还有传福音，这三个。
所以你的恩赐是区分，你除了恩赐信心以外还有什么？
就是使徒、信心还有传福音这三个。
OK， 好嘞。那你五重执事呢？
五重执事就是 教师的恩赐。
OK， 好的。
教师还有牧师。
教师牧师，好的。好，谢谢。好，宝贝，你可以说吗？
哦，好的，听得见吗，老师？
可以听得很清楚。
好的，恩赐呢，是医治和教导，补充职分呢，我个人觉得好像是使徒。说完了。
哇、wow.。OK， 好。陈慧啊，陈慧，
好，我的啊，好啊，听得见吧？
可以。
好，我自己的个人的属灵的恩赐，是辨别诸灵和先知，因为，还有一个帮助人，我就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像给我的感动啊，我觉得帮助人和。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就是这方面。然后从执事里面，我个人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但是我有问神，然后应该就是先知方面的恩膏会强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教师，其实我一直以为教师方面。因为我不善于很好的来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观点的，
哦，
因为我属于比较散漫一点的，但是神说他要把这个给我，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在我后来我也思想了一下，在我所带的小组当中，我觉得确实，对他们是有一些启发的，在一些教导方面，
哦 ，OK，
就这些，
好，很感恩。好的，那李刚就是信心跟怜悯啊，然后是牧师跟教师，OK， 很好。那杜丽群就是他也是果子哈，忍耐跟温柔 ，OK， 然后五重职是教师跟传福音的 ，OK， 啊，这是杜丽群哈 ，OK， 好。那么下个作业就是有点挑战性啊，你就拿着你这个你的发现啊，去问你的牧师，就问他同不同意，然后告诉我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会蛮有趣的哈，他可能同意或不同意，那么你要问为什么，所以这是下个礼拜的作业啊，你拿你从神那里得到的，然后去问你的属灵的长辈，请教他同意或不同意，那原因是什么？啊，那这有点挑战哦。希望你们回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也要跟牧者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做牧者的。应该是时常关心你的灵魂的，啊，所以呢，你的属灵领袖也应该知道，或者是说大概知道，啊，你是哪一方面的人，啊，那如果说你的牧者，有不同的看见的话，那你就要虚心的接受，啊，然后把这个差别还有他的看见呢，把它写下来。我们下次一起来分享，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下一礼拜的作业。OK，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的进入到，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完了第15页，啊，第15页其实 就是讲到那个即时来的意念会因我们如果心中有偶像的话啊，那就很容易迷失啊，很容易被仇敌利用。那么神也居然啊，也用那个巴兰的例子哈，也居然就是按着你的偶像来回答你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一个啊，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啊问自己啊，我是不是心里面有偶像哈？是不是心里面呢带着一个期盼啊？那我们在聆听神话语的时候呢，当然难免都会有一些期盼哈。但这个期盼呢，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成为我们一定要这个样子，一定要那个样子哈。那么在我们牧会，就我的牧会这过去这几年当中呢，我也处理过有一些的情况啊，就是有些的人啊对神很失望，就是他心里面呢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一定要神按照他的方式来祝福他。那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方式来祝福他的话，那么他就认为神不爱他，或是认为神只会爱别人，而不是爱他自己。那么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有一个很有钱的爸爸，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跟他爸爸讲说：“爸爸，我要毕业了，请你给我一部车子作为我高中毕业的礼物。”那么这个爸爸呢，就跟他儿子讲，他说：“儿子啊，我物质方面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啊，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多读圣经，因为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神的话带有永生的应许，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人成长哈。”可是这个儿子呢，就一直听不进去啊，他就认为他爸爸呢跟他一点就没有好的这个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很好，但是他的爸爸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多读圣经，而不要去追求物质的享受，所以他的爸爸一直都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所以呢，儿子就带了一个非常高的期待，他一直在跟他爸爸讲说他喜欢那个车子，连那个车子的型号，哎，他都跟他爸爸讲说我要这个车子，我要那个车，我要什么颜色哈。但是他爸爸一直都没有说他会给他。他爸爸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他爸爸有能力，可是他爸爸呢希望他多读圣经。然后他高中毕业典礼那一天呢，他爸爸送他一个礼物，他说：“儿子，我的礼物在这里。”他儿子一看那个礼物呢，是一本圣经啊。那时候整个人的心就从高山上就掉下来啊，因为他要的是一部车子，他不要圣经啊。他爸爸跟他讲说，圣经里面拥有全世界最好的 treasure 宝藏，就在这圣经里面。所以他的儿子呢，就一声不吭啊，拿下了他的礼物，回到家里面就把他的东西行李箱装好了，然后就走了。因为在美国是这样子哈，当你十八岁的时候呢，父母就没有义务要养你这个孩子，那个十八岁以后的孩子就出去自己独立了，所以他就搬出去了哈。 就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跟家里人任何人联络，因为他觉得他非常的失望。他跟他爸爸要了这部车子，一直都没给他，所以他一离开家以后，也不跟他的家人，也不跟他爸爸妈妈讲他去哪里。他过了15年之后，有人辗转找到他，说他爸爸过世，他才匆匆忙忙赶回家去。那这15年当中都没有跟家人有任何的来往，一直有人朋友的朋友辗转联络到他，说你爸爸过世，那么他就回到家。那回到家呢，他妈妈就说你爸爸这15年当中还常常纪念你啊，虽然你没有联络呢，可是我们还是很爱你。那妈妈就问说你有常常读圣经吗？这个儿子就说他没有，他离开神也15年。好，那么离开神离开家这么久，他第一次感觉到他非常的抱歉，也觉得18岁的时候因为了这一件事情呢跟家里人决裂这么久，他也觉得很抱歉。那么葬礼完了以后，他就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然后他就第一次的15年前爸爸给他的礼物，他就说为了纪念爸爸，那我就重新打开圣经吧。给他打开之后呢，里面第一页就是他爸爸给他买了一部车子的收据。那他放在那边呢15年都没有动，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原来他爸爸答应他了，只是没有跟他讲。他爸爸唯一的要求就是说打开你的圣经，因为神的宝藏就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呢就开始很后悔，很自责。那他就在想说为什么爸爸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无非是要告诉他说他爸爸在叫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不要去追求物质，要追求上帝。所以从那天开始呢，这个人就改变了，他就开始就很看重上帝的话，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教训。他说我辜负了我爸爸，所以我这一生要来补偿他。那当然我们现在后面的人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呢，那我们就会想说的确他爸爸这个苦心啦，因为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18岁不知天高地厚啊，这个想法总是他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啊。但是呢没想到他这么硬心的离家啊，没有跟家人相处，没有跟家人讲说他去哪里啊。那么这个呢的确呢他做的也是太过火了啊，所以呢他也就开始认罪了，他也是悔改，重新跟他的妈妈，重新跟他的家人重新言归于好。那故事之后呢，这位仁兄啊最后做了牧师啊，所以在他处理很多这方面事情的时候，特别他在讲说如果神没有按照你的方式来祝福你的时候，你会 因为啊、遭遇很多的不顺利，直到有一天你 realize 你真的明白了解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时候，那么上帝的门就为你打开了。他说他白等了15年，他没有听爸爸的话，所以他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爱你的属灵长辈跟你讲的话是为你好。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们也遇见过几个人、啊、他也一直要上帝要按照他的方式来祝福他。那么跟这个牧师他的经历呢是很类似，因为我们呢就像小朋友一样啊，最近我们家有几个小朋友住在我们家里面啊，那么他的要求就很简单了、啊、我要的东西你不给我就哭啊，然后呢甚至会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啊，就是类似像咒诅啊，爸爸不爱我啊，爸爸爱另外一个人啊，或者是说就开始骂爸爸妈妈、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啊、没有按照我要的方式，那我就好像有很好的理由离开上帝，我有很好的理由怎么样去咒骂上帝。当然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后悔，他会悔改的。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到现在不管他年纪多大，不管说他人生的经历有多少，我们难免都还有这个样子的心态，我们来衡量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我们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反应就像这个牧师一样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怎么样，要碰撞很多很多，一直到有一天你真的服下来，我们才说主啊，我的路走近了，我需要你来帮助我，谢谢你对我的破碎，我要按照我的方式活，但是现在我放下来，我要按照你给我的方式活。我们有些人就我所知道的，他向神要一些东西都没有。我自己跟师母，我们跟神要孩子没有要到，我们觉得上帝太不够意思，别人很轻松，那我们怎么都没有。但后来我们也觉得这是上帝的决定，不是我们的决定。那神的决定是这样子的话，他必然有他的美意，神没有给我这些我该有的恩赐，他有他的美意，神没有我要的车子，我的物质的东西，他有他的美意。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我们要的东西，不见得会幸福。我们的以后的生命，可能现在我暂时得到这个东西以后，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在讲，就是说我们安静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是我们要可能听到的不是你所期待，但是你放心，目前为止所听到神的声音啊，他不是来骂你的，全部都是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我们安静听神的声音，我再说，如果有毁灭性的 讽刺性的那些意念都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摒除出去。我们要分辨忠言逆耳，好的 advice， 好的这些的劝勉是对我们有益的。就像这个爸爸对儿子讲，要多读圣经，不要去追求物质的世界。那像这样子的劝勉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会叫我们这样做，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决定，你是愿意接受来匡正自己，还是你可以像小孩子一样，我不要，我就是要我的东西。那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生命上的长进。所以在我们聆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操练会有一些智慧的言语，会有一些很有启示的会临到你。这个时候张开你的耳朵去聆听这圣灵给你的教诲，符合圣经的那就是从神来的，不符合圣经的就不是从神来的。因此我们下个单元就进入到第十六节，摒除到内心当中的偶像的时候，这个偶像我刚刚讲那么长的故事，就是说你要的东西如果成为你的偶像的话，那么上帝跟你之间就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在那边，神会把它拿走，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所以不要把你要的东西变成偶像，你想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让你能够有享受的，那么那个真的成为你的偶像。我们的偶像有明星，有物质生活，有金钱、财富、女色或男色，那些的欲望很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我们在安静等候的神的时候，我们最好统统把它去除掉，否则的话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会听到仇敌给我们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在进入第十六节的十六页的时候之前呢，我跟大家的一点劝勉。好，那我们到十六页啊。那聆听神的话语第二把钥匙叫做安静听神的声音。我们第一个钥匙就是说神的声音就是即刻性的意念。我再说，好的建设性的符合圣经的是从神来的，不好的带有毁灭性的要让你的人际关系更不好的有恨的有嫉妒的有纷争的，那都是从魔鬼来的。第三点当然就是分析式的哈。对，在这个地方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在一个灵界里面，在一个属灵境界当中，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有一些不好意念的时候，那个都是仇敌放到我们心灵里面的。因为我们要特别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到使徒犹大上面的时候，犹大那个时候应该要马上怎么样？马上拒绝，因为卖耶稣那个念头是伤害耶稣，这伤害耶稣是不合神心意的，要马上拒绝。但是使徒犹大没有拒绝，而把他接收了。那么你也可以讲说，使徒犹大他会卖耶稣， 是受到魔鬼的影响，是的确，这个是魔鬼把这个意念放到他的里面。但是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半，他没有把他抵挡，那这就是功夫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说，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我们要操练到，我们不要听魔鬼的声音，我们神的声音我们要遵守，魔鬼撒旦的声音我们要抵挡，这就是属灵征战。那其实我们的属灵征战也没有什么太神秘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在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莫名其妙的发怒，那就是魔鬼在让你发怒。我们很少说有那种易怒哈，易怒的情况在圣经上很少的。那我们先讲下去吧。好，第二把钥匙，安静精神的声音哈。那我们先来读一段哈，诗篇62篇第五篇哈。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哈，专等候神啊，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啊。”那就是等候神，我们的盼望从神那里来。好，那记不记得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呢？这个在这个Mount Carmel 哈，在那个加密山上面呢，击败了。850个假先知啊，他杀了这个拜巴利的先知哈，400位。然后那个耶洗别跟他讲了一句话以后，他吓得不得了啊，赶快跑到西乃山那边啊，就是何烈山上面。然后神呢行了很多的神迹哈，有地震啊，风吹啊，那神都没有讲话。神只有在微小的声音跟他讲啊，那我特别去查那个微小的声音啊，那个微小的声音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宁静中的声音。那宁静中的声音就是说我们在安静宁静当中神才跟我们讲话，所以在那些风吹草动地震山摇的时候，神都没有讲话，因为那个时候人在一个情绪当中。那个时候以利亚先知呢是在恐惧当中，但是一直到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微小的声音才出现，宁静中的声音才跟他讲话。所以那个宁静中的声音就是神跟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即刻性的意念。所以也只有在安静的时候神跟我们讲话，我们很感恩啊。62篇第五节就是默默无声，我的盼望从他来，只要神讲话，我所有的问题也好，我所有的请求也好，他都会答应。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常常操练某些这些的事情。我最近操练一个，我们以前有一个会友哈，他得了癌症，那我就问神啊，我说他这个病会不会好。神给我了一个感动，说他这个病不会好，我就开始跟神 argue。而神给我看到一些事情，而我还在祷告，我说神，只要你讲话，我这个姐妹就会活了。所以现在他好像在带领我往这条路走，所以我们要看看未来的状况是什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寻求一个 ultimate solution， 就是一个终极的解答，终极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办法，就是神要说话。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我们叫她 Sarah， 这个 Sarah 姐妹很有意思，她是1956年的马来西亚小姐，现在在我们教会70几岁。她呢，她啊，非常有意思。她以前的先生呢，得淋巴癌四期，她就医生宣布说：“你回家准备后事吧。”结果我们这个姐妹说：“只等到上帝说话。”所以她就祷告。我说：“上帝。”她说：“上帝，你说话。”医生说不行了，我等你。你说他好就好，所以他很有信心的宣告他先生会得医治。结果真的，他先生得医治。得医治之后，这个我们这边的斯坦福医院派了一个小组到他家观察一天，看他吃的东西、他家种的植物、他的居住环境，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他们以为他吃了什么仙丹灵药，结果这个淋巴癌完全没有了，找不到。所以我们这位 Sarah 小姐，我 Sarah 姐妹啦，我就说那是上帝医治的，我们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他是淋巴癌第四期，所以这个对他们医生来讲，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突然之间，一夕之间，癌细胞通通没有。他本来说要开刀的，结果医生一打开以后，发现癌细胞全部扩散了，就说你回去准备后事吧。没想到，两个礼拜之后再去检查，癌细胞一个都没有，找不到。所以他在祷告哈。所以我们在听神声音，就是在操练神，你可以扭转。你可以扭转所有的事情，所有这些的不幸，所有这些的癌症、绝症，只要上帝讲话，只要我听到神说他可以痊愈，我就赶快宣告，而且这宣告一定成就，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医治，我相信上帝在我们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可以改变。这就是我们要聆听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因为我们可以扭转事情，最后一秒钟，上帝，你可以扭转这个事情。我相信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好，我们来看哦，摒除外来的杂音哦。这个作者说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接电话，不要被孩子吵到啊。那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呢，你应该做的事情啊，就尽量的啊，不要被他吵到。所以如果有孩子的人哦，就知道你只能等孩子睡觉的时候哈，你不要被他吵到哈。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找一段时间能够亲近上帝，聆听神的话，就是要安静。第二点就是除去其他的搅扰啊，很舒适的坐下来。那有些人他要寻求神祷告的时候呢，他一定要用跪着哈。但你不需要跪着哈。那在圣经上也有说呢，大卫是坐着祷告的哈。那大卫不是跪着祷告，大卫是坐着，很舒服。在历代志上17章16节，你可以自己回去看，你可以坐着祷告，你就是用你最舒服的方式，最放松的方式，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在做，你就不要让它受到搅扰，不要让你受到搅扰。你可以泡一杯茶，喝一口茶，舒适的用你最舒服的方式亲近上帝，不要有人打扰。第三点， 最好是别人没有起来之前，我们给自己有一些的敬拜，读一段的圣经，唱灵歌，然后跟神讲说我预备好了，然后就把它你的那些的意念呢就把它写下来，所以有这三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帮助，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熟悉神怎么跟我们讲话。那我们呢就下面讲到哈，我们内在的杂音哦，会有什么杂音呢？就是说你在 relax 的时候，你在放松的时候呢，你可能说，哎呀，糟糕，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哈，待会小孩子要喝什么东西，我要先准备好了，小孩子要吃什么东西要准备好了。那可能呢，你在坐下来要亲近上帝的时候呢，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又突然想到那个事情，那。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它写下来，待会不要忘记就好，但是我现在要亲近上帝。第二点，你意识到罪怎么办呢？你的罪可能说最近得罪上帝，还没有好好的处理，又跟人家吵架了，又跟什么人起冲突，然后觉得自己不配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赶快认罪悔改，求主保血洁净，告白你的罪，穿上公义的袍。第三点就是心思意念会飘来飘去，一下子想到以前的一个老朋友，一下子想到以前有一件很旧的事情呢，做了一件很糗的事情，很失礼的事情，或者是你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然后现在又回来搅扰你，这个心思意念飘来飘去。当然这些很可能都是仇敌借着这些事情来搅扰你，可是你飘来飘去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的解决方式就是专注耶稣与你同在的意象，就是耶稣就在你的旁边， OK， 那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左边的头脑，左边的头脑是分析嘛，是理性的，一直到右边就是我要跟耶稣同在，就是你可以从左脑里面的搅扰变成右边的与耶稣同在。那我们昨天晚上的查经呢，查到约翰一书，那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耶稣是光，你就想象一个光一直在你的旁边没有离开。我从昨天晚上讲完这个以后，我到现在了我都感觉我旁边有一道光，你可以说我是视觉化这个神的这个经文，因为经文是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么就在他的光明当中我们在彼此相交，所以当我们这个心思飘来飘去的时候，最棒的就是我在灵里面看到我的神就在我旁边，他是一道光，很亮，没有黑暗，所以我们心里面就稳下来。第四，从心里面发出的情绪，你可以写情绪这两个字。那你有任何的情绪，比如说你很不安啦，你很害怕啦，突然有什么恐惧啦，突然之间想哭啊，想笑啊，那这些的时候赶快呢你就开始唱歌聆听，你从心里面出来的灵歌，任何的诗歌都可以，但是唱诗歌的时候呢，又会容易把你的这个思绪呢，又带开来了，就进入到那个歌词里面，所以最好的聆听的歌是没有音乐，没有歌词的，这样会比较好。那你就有一些让你能够安静下来的诗歌，那是最棒的。那我们以下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利沙和大卫如何使自己安静，在王下三章五节到十六节，当以利沙想要从神得到预言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呢就是他放松，他放松下来就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当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候呢，有一个敬拜的音乐可以帮助我们安静下来。其实这个以利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大卫当然也是自己弹琴哈，大卫会弹那个竖琴，他会使自己安静下来。好，第五点，当你的心思安静之后呢，你还想要跟神有多一点的交谈，那你要更多的时间与主谈心哈。那有些时候这样子的时间呢会拖很久，那你觉得很满足，因为你跟神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当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是读圣经啊，读了半个小时就觉得好像神跟我讲了很多的话，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安静聆听神跟他之间有一些对话的时候，那这样子的对话可以带领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靠近。那么第五点，他的解决方式呢，要知道许多场合都是聆听神的声音的良机，譬如说开车啦、洗澡啦、运动啦、例行工作，那这些工作呢，你就不必多用你的这些头脑去思想。开车的时候特别那些熟悉的道路，好，那你连想都不用想，你就变成一个直接的这个动作，你不用想，那这样子可以帮助你，你可以去思想跟上帝亲近。所以第五点的，这是一种境界，我们如果常常操练的话，我们会常常听见神的声音，而且是在任何的时间之内，我们都可以随时的问神说，主啊该怎么办，主啊我现在的问题该如何去处理。那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交给他，而不是让自己这些受到自己其他的事情的搅扰，而是听他怎么说。我讲了这么多的例子，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听他怎么说，听他怎么说，那是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要听牧羊人怎么说。我们被牧羊的，就是说牧羊人，我们今天去哪里吃草，我们今天到哪一条溪去喝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请你告诉我。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可以跟神讲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主啊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主啊我今天要祷告，请你告诉我今天要为什么事情祷告，主啊我今天要去教会，主啊请你告诉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哪些人是你要我去跟他特别的关注的，主啊我今天要去探望某些人，有什么启示，有什么信息你要我带给他的，主啊我今天要到医院看这个人，主啊他生病了，主啊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我告诉他吗？我记得我姐姐怎么受洗的，是因为我带了一个有启示性很强的一个姐妹跟她见面，那这个启示性很强的姐妹呢，她就问神了，说你我要去见这个刘牧师的姐姐，我要带给她什么信息，因为那姐姐不信主，传了很久她都没信，然后神就给她一个很清楚的话，她说你的牙齿不好，神要医治，所以她就半信半疑，也不是半信半疑啊，就是说哎呦这个挺难的嘛，要是我姐姐的牙齿很好怎么办，但是她就得到了这个从神来的这个信息，于是我们一起吃饭了，吃饭了以后呢，我就问她说你有什么事情要为我姐姐祷告嘛，所以她就讲说她来的时候呢，神跟她讲说是不是我姐姐的牙齿不好，那我姐姐就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说神跟她讲的，那神要来医治你，所以我姐姐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她觉得这个神太奇妙了，所以就开始对神的事情有 兴趣去追寻。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受洗，所以就一句话就打中我姐姐的心。所以聆听神的话，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启示。其实这个启示也没有什么很特别，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可是在当时他听到了，他要找个机会去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哎，结果是真的，结果他就赚到了一头羊，一个生命就诞生。所以我也用这个这件事情来跟大家来鼓励哈，我们聆听神的声音，或许有一天你给你一个朋友就一句话他就信耶稣了。我们真的仰望上帝，我们不能，但是在信的人我凡事都能。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耶稣是我们的主，他会带领我们往前行。我们实在是很感恩，也盼望呢我们开始呢要多多操练呢第二项第二把钥匙。那么请大家看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五种的分析其实就是左脑的分析但是这个左脑的分析你可以看它右边的叙述，那你自己可以打分数我是身体很安静呢还是身体很紧张那有些人身体是很紧张他的肩膀都是耸起来的耸起来的，然后常常肩颈酸痛那有些人是身体是很 relax 放松的放松的那真的就比较不紧张那么你的注意力是集中还是分散的你是很自然无为的呢还是你过度控制你是安静领受呢还是动作频繁你是直觉意念还是分析式的所以呢下个礼拜的作业也是做十七页所以下礼拜有两个作业一个就是把你的跟我分享的这一些呢跟你的属灵的老师或是你的牧师或是你的小组长分享，然后请他们给你一些的回应看他们同不同意那如果不同意为什么，那他们的看见是什么那同意的当然好，不同意的话请他也告诉你为什么。那么另外一个作业就是你自己打分数看看你是在哪一边如果说你是注意力分散的话有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来帮助你的如果说你过度控制啦，或是你太分析啦，你不依靠直觉啦，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从左脑变成右脑？那我们有些的方式当然音乐艺术方面是可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一边，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个作业是就是分享的话是可以找自己的属灵的长辈吧，就是比方说自己的团契的家长是可以的吧？
是的，
不一定找牧师吧。
你如果牧师都可以啦，你找到一个你认识你的领袖都可以。
好的，谢谢。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
是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通常呢，我是用一个构图法，就是在读一段经文或者为一个事情祷告的时候，特别是读经文的时候，我会自己构图的。那这个构图出来的这个意象的话，它的可靠程度，高不高啊？
你说构图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祷告还是你在读经的时候呢，你自己便就是随便画一些东西来，你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类似，就是我希望有一些图像化的东西来帮助。
哦 ，OK， 那只是想要去多了解。如果是读经方面，如果有这些的话，的确是可以帮助你的，是的，可以帮助你了解，然后把文字的叙述立体化。哎，就是基本上就是视觉化的一种应用，是很好的，
就是视觉化的运用。
对对对。
但是有时候我好像比较难分辨，就是我看到的意象呢，还是我自己构图画出来的。那我有时候还会尝试来解释这个，脑袋里面的图像。
你
有时候有点点胆怯。
如果说你是看到意象了，把它画出来，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好。你画出来以后，你可以好好的去明白理解，啊，那你也可以去解释的，可以的。我记得师母她有一次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因为她有一个领受。那就把这个领受给画下来，那画下来的时候是蛮立体的，那看到的意象，他基本上是看到三类型的人，有一些的劝勉，就是说劝勉他呢要晋升呐，就是看到神的一个奖赏的一个图案。就是分三层啊，三层就是下面那一层人很多，然后中间有一层，那上面有一层，就是人越来越少。就是说我们在灵命的进程上面呢，就有一些人呢，他是努力的往上啊，那他当然奖赏会得到很多啦。但是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晰，所以他就把它画下来。你只要一画下来，你永远就记得了。
谢谢牧师哦。
哎，所以鼓励你多画画，很好吗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我想，
好。你好，陈慧，你说。
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我最近几天，就是可能，就最近几天嘛，就我看到的一些图像，感觉好像是那种立体式的，所以我以前没有出现过，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什么？我知道，就是像我们看的现在的3D 的那种，就是那种电影一样的里面的那种图像，
嗯，
就立体式的，
是，很好啊。
所以我看到我自己也会吓一大跳，我说怎么会是就像那个电影，就是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样子。
那我自己也有看过啊，我事实上我平生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立体的，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立体的，好像一个人就向我走过来这样。那所以我能够理解你那种惊讶，我说怎么会看到这个东西，又不是你想的哈，他就这样走过来哈。那我有一次也跟我的属灵的同伴呢，我们看到同一个意象，那他看的是左边，因为我们两个面对面嘛，但是我们看的方向是同样一个方向，所以他看到那一边，我看到这一边，然后我们看到立体的。所以蛮有意思的，好，那最立体的，就是比平面的哈，或者是比一个静态的，当然就更加的生动。我有一次记得也很清楚，我在意象当中啊，就好像我在一个开会当中啊，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里面啊，当老师在讲课，那我在看意象啊，我那个意象呢是非常生动的，而且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还在继续，那就是我一个人像一个好像一个武林高手啊，我跑到一个山 我还知道那个叫东山寺啊，有很多和尚出来啊，拿了木棍要跟我打架啊，那我也跟他们打架，所以这个战况很激烈。所以我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的眼睛还看到那些东西，还在那边，还在打来打去哈。那打来打去的过程当中呢，我还在跟他们讲话，但是我的灵里面还在跟他们打，而且我看得很清楚啊。那个和尚长什么样子哈、啊？穿什么服装？然后他什么样的装饰？然后我是什么样的装饰？哈、啊，在那边打得很辛苦，我就想说奇怪，这东西。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我还特地打到大门去看一下，他们大门上面，哎，什么到底是什么寺庙哈？因为我就看到东山寺，我想说东山寺应该是道教的，怎么是和尚呢？所以呢，还没讲完就继续打，一直打啊，所以整个聚会都在那边打架哈。在林里面打架，所以我就跟那个分享的人说：“哎、欸，我还在打架，我还在林里面在那边战争啊，所以也蛮有意思的啦。”所以，就是让你的意象更丰富、更活泼、更生动啊。那其实我打完了以后呢，我的结论哈、啊，就是说，原来我们。在灵里面是很有能力的，那神也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这样子的恩高，我们可以去跟人家打仗。所以 那段期间呢，真的很感恩啊、哦、那个意象看得很多呀，而且征战的好像都是一招得手，没有说那些仇敌可以近得了身、哦、所以。但是战况很激烈，很感恩呐、啊，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还有一个。
哎、欸，
我再继续问吧。就是刚才说到老师这个意向，其实我是没有老师看的这么丰富，因为才是最近看到的，没有这样子的宏观的宏伟。那么我是想另外的一个关于讲到及时性的那个意念。我还是有的时候不是辨别的那么清楚，因为就是在哪里呢，比方说啊，有的时候仇敌的声音我们是可以很明显的辨别出来，就是包括老师说的，就对我们质疑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区分到这是肯定是来自仇敌魔鬼的声音。因为我自己也有所经历到，我记得有一次仇敌是对我说，因为就是一个 loser 这一个单词，哎呦，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受搅扰，我确实后来征战了很长时间，这个东西就拿走了，就被赶出去了。但是可是有另外的一种声音，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很微小的一件事情，打个比方啊，我就举个这样子的几个小例子，就比方说我在洗袜子，洗这种丝袜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说，哎，小心袜子破了，小心袜子破了。第一次呢我没在意，就很快就我刚刚这个声音过去，我的袜子就破了。就洗的过程当中就勾破了嘛，然后后来过了几天，后来又听到这个声音，小心你的袜子。哎，那个时候我准备就是说我在想，哎，这是魔鬼还是说是神的提醒，然后结果又破了。后来又遇到一次呢，那一次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心，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对我的一个提醒，还是说一个什么。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的一个，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我跟孔俊李刚他们也分享过，可能是写的文字，就是指的有一次，就这位我们的传道人就讲到关于听讲道的时候就不要看手机，就当时呢，我也确实。觉得我那次，哎，是的，是不应该看手机，我应该听从，我应该那个，我就决定不看手机，不看手机。这个时候，我又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上洗手间的时候，把手机放到那个，要放到包包里，放到就是放到我想想那个是什么话语，就是想到那个手放到手提袋里面去。哎，那个时候我就下意识的，我就摸了一下我的胸前， 因为我记得我的手机是在胸前，那就是说，那么我当时想，哦，好，那我就，我是想的是，我待会我上洗手间我就放进去，可是实际上我忘记了，我真的是忘记了，我上洗手间，因为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上洗手间的，因为我想啊，那时候我当时我没有上洗手间的意思，我说哎呀，这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到后来我上了洗手间，真的那个我的手机，很不好意思就掉到厕所里去了。哎呦，当时我就想起我听到的这个声音，而且就，而且那天其实我是有点沮丧，但是我是耐着性子，我一方面懊悔，就是我没有当时马上做这个动作去把这一个赶紧，就是说我听从这个声音，我就把这个就放回去。所以我当时我就，所以这种样的声音，我就有点，我就不知道是到底是来自于圣灵的一个提醒还是怎么。
听起来啊，应该是圣灵的提醒啊，所以那个陈慧，你就是需要操练顺服啊，就是说 ，OK， 你听到这个声音 ，OK， 那你就顺服，因为这个东西不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也不会造成对你的伤害，对不对？而且事后证明是
对
的，
对，
所以你就可以顺服，没有关系啊。然后你说袜子破了，哎，真的破了啊！谢谢圣灵的提醒，下次我会注意。好，所以说，你就因为是操练在听，操练听神的声音嘛，所以不会搅扰到别人，也不会伤害别人，顶多使自己没面子啊。那你可以试着说服。然后你操练久了之后，你就会分辨得出来哪些声音是从圣灵来的，哪一些不是。很好，
谢谢老师。那我知道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衡量的一个那个。好，谢谢。
好，不客气。给。
刘牧师，我接着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陈慧姐妹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操练，我想可不可以？这个顺服的话，就是相信他是从神来的嘛，就听他的声音。那也还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觉得他是从黑暗的权势的一种来的话，就拒绝他，每次都拒绝他，或者是每次都相信他是从神来的，就接受他。这样子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应该我想就我对神的恩典的理解的话，应该都是可以的吧？
我想，要有一个分辨啦，哈，当你的心里面啊，因为，我们在要分辨一个东西，就是理性的分析跟直觉的感受。那你说真的，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啊。很少的时候是用理性去分析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比较简单的分辨啊，就是说，他给你的信息是那种伤害性的，比如说苦毒、愤怒、嫉妒啊，或者是毁谤，你就知道这当然不是从神来的。OK， 我是说，我不确定，这听起来没无伤大雅的。可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操练说，这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你要用心去领受。那有些时候你会错，啊，有些时候你是对的，事后才知道。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个声音，不像是从仇敌来的，你不妨试着，你可以去顺服。那在操练的过程当中，然后去分辨是。对或错，我讲的对或错不是道德上的对或错，而是说事情的后果来证明说你这样子做是不是对的，因为你也在学习听神的话，也在学习顺从。那通常顺从的时候呢，是带着好的结果的。OK，
老师，我还想将几分钟时间，我也想问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啊。
那，就是我老公他前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梦中的时候被别人打，而且打得非常的惨。他说， 他就用砖头或者是那个木头就是回击那些人啊。看来似乎这个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因为他跟我重复了，就是不同的时间重复了好几次，
嗯，
也就是这个梦对他的影响比较深的。那我第一的反应呢，我可能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斥责，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接受主嘛，所以我跟他有些这方面的交流的话，可能有些困难，我只能说自己做一个祷告。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先生能够完全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呢，对他印象比较深，那么你可以问他说，那你梦到我这个样子，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刚刚听你好像是他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反应，好像是看到你在回击他们，然后他没有反应吗？还是他有反应？
他有反应啊。
哦，是他有反应。
他说他就用砖头和那个木头。
哦，是他用砖头来。哦，那很好嘛。那你就可以讲说啊，老公还是爱我的。OK， 哎，有为你来这个啊，抵挡啊，抵挡这一些嘛。那你就可以就跟他讲说啊，谢谢你，毕竟是我们的头啊，我们家的头啊，你可以顺便介绍我们啊，我们的信仰啊，就是弟兄是头啊，那将来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遮盖啊，我受人家欺负，那你来保护我，我很感恩啊，因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家庭里面应当有的这样子的结构。对，我想还是以先让他真正的明白这个耶稣基督了。那他做这个梦以后呢，你接下来要跟他讨论的就是说，那这个梦对方是谁啊，为什么要来这个伤害你啊，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你保护我，击退他之后呢，那我们要来从属灵上面要来饶恕他啊，要来啊，解决这方面如果有任何的冲突的话，这个梦有一些的意识在里面的，所以你起码可以教他这两方面嘛，一个就是谢谢他，是你是我的头，你是我的男人啊，那接下来就是说，但我们要饶恕他，因为我们要保持，不是保持了，要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啊，所以饶恕跟宽恕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道德上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让他知道说我们的信仰。
感谢主，谢
谢
老师。
OK， 好，潘姐妹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就是在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哈，我们如何来辨别是神的禁止和仇敌的假冒的那种攻击，这个怎么样的来有更好的方法来胜过仇敌的欺骗？
这个我如果能够用言语来叙述的话，我不知道耶，我觉得这个跟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跟神越近，我们就越能够分辨啊，那这也是随着经验。那我想我们都是从小事上来操练的哈，那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啊，那我们不要从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啊，比如说搬家啦、换工作啦，啊，或者是说比较重要的决定啊，或做生意啊，做这个做那个的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来着手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买菜啊，主啊，请你告诉我我要去哪一间超市，而不是自己想的哈，主啊，你告诉我去哪间超市哈，那我就去。如果说那天也许碰到一个从来很久没见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突发的事情在那边发生了，你就说，哦，这是神的带领，哦，让我可以碰到他，让我可以安慰他，哦，那这个 就是开始操练这个比较小的事情啊，就是询问主。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啊、再来 evaluate 啊，再来评估一下，哎，我这样子做，我是不是真的受到神的引导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从生活上、啊、慢慢一点一滴的把它累积起来啊，因为毕竟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啊，这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在学习听从他，带领他。那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的错误啊。那有错误的时候，也问神说：“我这个地方什么地方？你可以告诉我，我是我听错了呢，还是我会错意了呢？”啊，有些时候是会错意啊，那有些时候是有仇敌的掺假啊。那我想生活上的小事情可以开始着手啊，然后建立这种关系哈。那因为神也很希望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无论大事小事呢，他都很愿意参与哈。但是他需要我们要求他参与，比如说我们要去哪边吃饭啊，今天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可以不可以先问主，主啊，你说呢？我今天想要去，我说我今天想要去吃牛排，主啊，你说呢？啊，那听神怎么说啊？那如果神说不要你去，那你愿意不去吗？还是你说我非要去不可？还是怎么样？我是说用这些生活上的小事，但是也不要说，跟神这个玩摔跤的哈，在每件事情都要跟他摔跤，那也不需要这个样子哈，因为我们在学习顺服嘛哈啊。如果说 OK， 神说 OK， 我们今天呢去吃青州小菜，那你就去吃青州小菜。哎，我们在这种生活的小事上面可以学习顺服，顺服就是也是一个功课哈。那在聆听神话语上面的确也是一门啊附带来的附加的一门功课哈，因为这个功课的确啊跟我们的生命也很有关系哈。但是我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听到的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其他的来源哈。我们要听从神来的，只要是从神来的啊，我盼望我操练之后呢，当我有这种意念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意念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哈，70%、80%，那已经是非常好了。盼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把握到100%。当然，我相信90%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哈。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服侍的时候，你的反应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两秒钟哈，你就要马上啊，确定，马上说哦，这是从神来的启示。他马上就要发话啊，马上就要发预言，马上就要说出来。那这一些呢，的确是需要一些的操练啊。所以你说要辨别，当然就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就向他要啊。我觉得这是最快的，主啊，我不太会分辨，求你将分辨诸灵的恩赐赐给我。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宝贝，你有问题吗？
没有，老师。
哇，感谢主！那宝贝，你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谢谢您在我们中间这样的教导，主要是我们能够知道，在有限的日子里面，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和你面对面的说话，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你朋友。阿爸天父，主要当你借着您的仆人刘牧师来分享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事工上，专注在你的身上，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听你的声音是听得清楚和明白，让我们能够分辨哪是从神而来的，哪是从撒旦而来的，哪是从魂而来的。主，让我们听得清楚和明白，也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用你的话印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用你的话去分辨，用你的灵去分辨。主啊，感谢你啊，用你的光来照我们，使我们里面的黑暗都因着你的光来除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带领余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咯。
阿门，
阿门。感谢主。